阵子之后，隔年到49年的时候，局势啊更严重啊，李弟兄再一次的召开了这个紧急的同工聚会，仍然只交通一件事，就是啊李弟兄的去留的问题。那他就有个感觉，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李弟兄出国。那这个时候，李弟兄就问李弟兄说：“你叫大家都留下来，那只把我差派出去，是不是我不配啊？为着主的恢复啊，有所牺牲。”那这个时候啊，尼弟兄啊就告诉了李弟兄说：“他说长寿弟兄，你要知道，我们一定是拼上，但就怕到一天啊，我们被一网打尽了。你出去，如果有哪一天事情啊真的发生了，我们还有东西留下来。”那为什么要交通这一段呢？因为看见啊，整个当时全中国的同工啊，都因着尼弟兄的负担啊，都留在大陆啊，差派了少部分的弟兄姊妹啊，连同李弟兄来到了这个台湾，为的是什么？尼弟兄里面有一个看见，整个的过程中啊，李弟兄啊是完全的接受尼弟兄的启示和负担，所以他能够把整个组织恢复的丰富的资产带到台湾来，能够什么在那里有一些的保存。可是啊，却也有一些的公会的弟兄姊妹认为说啊，这个啊说法说认为是李弟兄啊贪生怕死，所以逃到这个台湾来。那事后啊，我们从这段交通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李弟兄不但啊这个没有这种心情，反而怎么样把主的恢复带到了台湾，带到了全球，而且啊并且继续的怎么样承继啊这份职事，有更多更高的看见与实行。好，这是这一段。那最后李弟兄说，事情如果真是这样，我接受你的话。那之后呢，李弟兄啊到50年，他就啊这个李弟兄就回到了台湾，开始有这个开展。那尼弟兄呢，就有一次在50年呢，就到了香港，那就叫李弟兄啊，能够来到香港与尼弟兄一同的来尽职啊。这个是呢，李弟兄跟尼弟兄啊同时的尽职啊。这一段过程呢，就记载在主恢复中成熟执事的带领。那个时候，尼兄整个的负担就是传福音，在前台上得释放，全体侍奉，还有内里的生命，以及福音讲台的操练，还有召会侍奉的安排，这些的实行呢、啊，就是末了对召会啊成熟的带领啊。后来呢，增编了葡萄一生的这个故事的后面两节。那这个时候呢，李弟兄啊就交通到说台湾的工作啊怎么样的蒙福啊，更强加强了尼弟兄，鼓励李弟兄啊到台湾去开展。那之后啊，3月份啊，尼弟兄就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啊，巧巧的自己就回到了大陆去。那位置啊，主在中国众召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他就愿意啊去。那接下去啊，他有一段的心境，他说啊，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里失火，而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他会怎样做？虽明知危险，岂不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好，所以这是尼弟兄的心情，他为着啊弟兄姊妹，他就啊这个义无反顾的回去。那回去之后呢，立刻就被逮捕，并且啊这个被诬告。那到1956年啊，尼弟兄被判刑15年啊，至终啊末了的5年啊这个共产党就说啊，你愿意放弃你的信仰啊，你就可以提早获得开释。但是尼弟兄啊为着持守他在主面前的信仰，他就没有啊承认这件事情，至终啊他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啊这个为主殉道而死。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像尼兄自己所交通的，他的前途啊不是被提就是殉道。好，那这是啊尼兄在过程里面。那临去前呢、啊、他在他的这个枕头下啊用这个写下了几个字，我们一同来念一遍好不好？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尼托生。好，那在这里啊，就有一些的传闻说，尼弟兄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放弃了他的信仰。所以尼弟兄在殉道以前啊，就托一个曾经啊，跟他一同下在监里，被他带得救的弟兄说，他说你出去之后啊，你要找一位弟兄叫做李长寿，你要告诉他，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你看见他就是看见我，他对你说的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啊，就说出啊，尼弟兄啊，有一个负担是要李弟兄啊，完全的接续他的这一份职事。好，那我们啊，就看见、啊、整个 啊，倪弟兄的执事到这里1952年啊，派被主接去之后啊，可以算是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李弟兄啊就说到李弟兄啊，整个从基督教里面啊一路啊把这个启示啊逐步的开启看见，并带下教会生活的实行。那他这里有一段话，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啊，就是说出啊李弟兄啊是堪称为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我们一同来宣读这一段好吗？好，受弟兄。Amen。最高的Amen。好，所以看见啊，李弟兄啊，就说到李弟兄啊，是把各宗派里面整个基督教里所有的精华都萃取，来到加在主的恢复的里面。所以整个啊，我们可以说到这里啊，啊，在主的恢复里，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我们啊，不需要啊去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就能够享受，并且啊经历这一切许多啊这个实行的实际。好，那在这里啊，当李弟兄的执事啊这个。结束的时候，李弟兄在49年来到了这个台湾的时候啊，当时啊，其实啊，后来我们刚刚谈到说，1950年的时候，李弟兄就告诉李弟兄说，台湾多蒙恩多蒙恩。实际上一来的时候啊，李弟兄啊是非常的灰心的，因为他为什么？他看到这个当时在上海啊，这个李弟兄安排李弟兄要盖造上海教会的这个会所。李弟兄说啊，他离开的时候是非常赶的，那个票啊只有一张机票，什么行李也没带，就被。这丢上飞机就飞到台湾来了，所以啊，这个他的负担在全中国，他的工作也在全中国，他的心啊所系的就是什么上海教会那个大会所的建造，他就说就差窗户啊没有把它安上去就可以完工了，所以啊，整个心情啊，他觉得非常的沮丧，这么多年来累积的这个所有劳苦的实行啊，竟啊一夕之间啊都化为乌有，他觉得啊非常的沮丧，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啊，看见当时的台湾啊，不会像现在这么的。 进步啊。他就说到路面都是石子路，然后呢，这个还有穿的木屐鞋、三轮车。然后因为李弟兄是北方人，所以他们一定要穿戴的鞋袜整齐。然后他看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啊，都是穿着这个木屐，可能是日据时代的那种厚厚的木屐啊。然后他有一次在这个三轮车上坐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三轮车夫啊，骑一骑的时候，这个木屐就掉下来。然后他还要回去怎么样，把木屐再捡起来，再继续骑。然后他觉得那个时候实在觉得很灰心，而且啊，那个时候的人都住榻榻米，所以就是啊，聚会的时候都要脱鞋子讲道。然后李弟兄觉得他实在很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和聚会的方式，所以他整个聚会啊，他说啊，在那段期间啊，他一直不得着释放，常常躺在那个啊、这个榻榻米上问说：“主啊，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经过两个月之后，他就做见证说，有一天呢，他忽然主就给他一个负担：“你为什么不沿着铁路纵贯线啊，从台北啊先坐到高雄，然后呢一路一路的沿着这个铁路沿线啊，这个看望众圣徒？”然后因为当时从这个大陆来的都是什么跟着政府机关的军公教的人来的比较多，所以他就把这个散布在什么台南啊、嘉义啊、台中啊、新竹啊，就一路散过去。主就给他一个负担，从高雄啊一路怎么样往北啊看望弟兄姊妹。然后主就给李弟兄一个积极的感觉，哇，这个地方什么交通便利啊，面积很小，所以交通很便利。因为李弟兄在大陆的时候啊，常常啊这个要服侍啊，就是啊长途跋涉，沿着长城到处跑。那现在这里啊，他需要发现。啊，这个很是啊，是没有错。他开发西北啊，当然就是长城啊。李兄说他坐着敞篷车，开着车啊，在长城上一路的过去，还没有休息啊，就要立刻站讲台讲道。他说那真是很辛苦啊。啊，如果不是啊，从主领受负担啊，就不要做主的工人。那但是到了这个台湾，发现哎，有铁路，交通很便利，而且怎么样，面积不大，所以啊，这个交通往来啊，非常的这个频繁。啊，就觉得哎，这里有可做的，而且啊，这沿路的弟兄姊妹啊，向着李弟兄啊，非常的敞开，所以李弟兄就决定，这个七月份啊，访问完这个台湾的这个众圣徒之后，回到台北，好决定八月一号怎么样开工，所以就登在《中央日报》上说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啊基督徒的聚会处啊，准备要正式开始聚会了，然后说啊，我李长寿弟兄已经从大陆来到台湾了，大家弟兄姊妹啊，这可以这个开始啊恢复聚会了，啊这一下八月一号啊就。是这个1949年的八月一号开工了啊！这个开工啊，第一次啊，来的人非常的踊跃。然后李兄一看这个情形怎么办？啊，要交通什么信息呢？啊，李兄交通一个，他是说啊，他自己说他是交通一个非常奇妙的道。他就说啊，这个我们基督教啊，就像什么，像人家开餐厅一样啊，你要吃辣的要去哪里吃啊？啊，四川馆。如果你要吃什么，要吃菜饭呢？啊，上海。如果你要吃这个什么山东馒头呢，就要去山东馆子。他说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团体，有的人专门帮人家怎么介绍婚姻啊，有的人帮什么找工作，有的人什么办教育，有的人什么开医院啊。他说这些啊都是他，但是我们这里呢，只做一件事，就是什么供应基督啊，供应生命啊。如果你要来呢，只有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如果你不来呢，那就请便。啊，所以呢，这个第一次聚完会之后，隔了一周之后，又有一次聚会之后，啊，这个时候李弟兄在聚会前就告诉弟兄们说，你们今天要准备纸和笔，啊，今天来的人呢，通通都要什么，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就一来，你看人变多还变少，少了一半，啊，李弟兄就说，嗯，今天啊，这个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的好好有交通了，啊，这些啊都是要追求主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成为当时啊在台湾开工的最早的一个基础。而且初期的工作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啊，不摸工会的事，因为李弟兄啊，以前啊去到这个各工会啊，很受欢迎，可是呢没有结果。为什么？讲到实行，讲到召会，就完全的向我们关门。所以他认为啊，你去服侍工会的，就好像把那个水啊倒在那个旱地上，倒完就干了，就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就不摸工会的事。第二个什么？积极的传福音，这个传福音是非常的普遍的。他们把台北市的地图啊摊开来。大街小巷啊，只要有人的地方，怎么样都要发片福音单张，一户一户的分发，整个台北啊，全部的怎么样都要撒片，而且啊，还要贴满什么福音标语啊，什么你要信耶稣啊，神爱世人这些标语贴满这个大街小巷，而且还要什么穿着福音背心啊，所以福音背心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穿着福音背心的，打着大鼓怎么样去游行。游行到什么地方？新公园啊，就有什么福音收割聚会啊。那个时候一次就是啊，好几百人受浸的啊。那所以呢，这个短时间之内啊，这个从原本三五百人的聚会啊，在这个 五六年间啊，繁增了百倍，到了四五万人之多啊，所以有百倍的繁增啊。李兄说，当时因为什么物质很轻，所以灵命很重，所以大家一传福音啊就得救啊，提醒我们说啊，这个不要太重物质，福音才会越来越有能力。好，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形。那同时间呢，在这个过程中啊，也主也预备了一个弟兄啊，啊，为着主恢复开工的头十年啊，有一些啊财务的供给，应付了整个台湾岛上的需要。那李弟兄说啊，这一个弟兄啊，甚至啊是什么？是贷款来每年按时的来应付主恢复里所有的需要。因着有这样财务的供给啊，让主的恢复里面有能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出来全心服事，来怎么样支付应付整个主在台岛的工作。好，那同时间呢，李弟兄又开始啊，这个以圣经要道六十题啊，来开始啊这个进职。那同时间也开始怎么样，这个有一个正式的训练。他说、啊、这个训练啊的信息啊是空前的蒙恩，非常的有主的祝福，交通到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书报生命的认识、生命的经历还有性格三十点啊，都啊这个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初期有一个很好的空气。到了隔年啊就开始啊简略的有了、啊、这个生命读经的训练啊。李弟兄说这个生命里面的属灵的空气啊是达到了最高峰。他说有一个从上海啊到这个到台湾的一个老律师啊，啊，这个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现在还知道什么叫做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说、啊、听到了生命读经之后，哎呀，人生此生足矣。你就知道那个空气啊，是啊，多么的渴慕，多么的兴旺，盼望我们呢、啊，现在啊追求到真理啊，也有这种心情啊，实在啊，求主能够来祝福我们。那末了啊，就后来就发现啊，这个之后。台湾的教会啊，就因着我们刚刚所交通到石柏克弟兄啊，啊，从尼弟兄时代就不认同教会的立场与实行啊，这个问题啊，一路的到了这个台湾之后啊，也因着啊，当时的弟兄们邀请石柏克弟兄们两次的来台湾访问，在第二次的时候啊，啊，这个教会的立场的问题啊，就带进了一个破坏啊。当时啊，主会务中啊，有许多的青年人啊，因着这个风波啊，大概有十年之久的风波，让整个主的恢复啊的青年人就这样的流失掉。那、啊、至终啊，到了1968年之后啊，大概这个风波才渐渐的平息。那、啊、李弟兄说啊，虽然主的恢复里啊，总是啊有许多的风波，但是在无论在每一次的风波里啊，总是会有什么生命的水流啊，在那里啊有一股生命的暗流啊，不断的在那里延续主在地上的恢复。所以到了1968年到1981年啊，主的恢复啊就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内呢，李兄有看见什么？对主要什么吃喝足，享受主。好，有一本书叫《如何享受神及操练》，好，就说到怎么样来吃喝主、享受主，要看见什么呼求主名和导读主话，并且要看见什么召会是新人啊，七倍加强的灵，我们也需要什么实行在聚会中啊一个一个的申言，好，这些的信息啊，这个真理啊，一路的就啊往前拔高，到了1984年啊，李弟兄啊这个。回来啊，带领整个台湾众召会啊，实行啊神所命定的新路啊，并且啊开办全时间的训练啊，直到1991年啊，因着世界局势的改变啊，这个东欧这边的共党瓦解啊，整个俄国的门开了啊，整个主的恢复的开展啊，已达到高峰。